我们今天接续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的信息是一个系列，我们先讲到了牧者的品格，我们接着也讲到了执事的品格，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信徒的品格，不论是牧者、执事都是信徒，我们只是这里比较强调是在没有在教会中负责带领的一般的基督徒的品格。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14节到16节。提摩太前书三章14到16是这么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最近看了一个故事，是英文的，它英文的题目是 The Power of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这个字非常的难翻成中文，我查了很多的字典，大概就是景观、看法，或者是对一些的事情的远景。所以这个故事的题目就是一个看法或者是远景的力量。这个故事中提到有一位心理的医生想要研究，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孩子呢很容易就是经常的快乐，可是有另外一群的小孩子呢却经常的非常的我们叫搞起，就是非常的 不愉快。所以这一位心理学家就特别安排了两个房间，每一个房间呢都放了一个像玻就像镜子，就好像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就是在监，就是在警察局里面审问那些犯人的那种房间，就是在从里面看是一片镜子，从外面呢是个窗户，可以看进去，里面看不出来这个情况。所以他那个心理学家医生呢，可以在外面观察这个小孩子的行为，然后呢也在那个房间就放了一个麦克风。所以他在一间房间放了很多很多的玩具，可是在另一间房间呢就放了一大堆的所谓的马粪。那他们先让一位大概5岁的小孩子就进入那一间放了很多玩具的房间，当那小孩子进入房间玩了玩具玩了不久之后呢，他就立刻开始抱怨，他说这都是一些愚笨的玩具，我好无聊啊，赶快让我出去。也许他家的玩具比这里的玩具更多，所以很快就感到无聊。那另外呢，他们把另外一个小男孩呢就放进了另外一间教室，就装满很多的马粪的房间。可是进去没有多久呢，那个孩子就是哇，就是跳上跳下，非常开心的说，哇，我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孩子， I'm the most lucky boy in the world。 他说我实在是无法相信， I cannot believe。 所以这一位心理学家呢医生呢就非常的讶异，就把那个麦克风打开，就说诶，小朋友啊，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就回答说，在这里有这么一大堆的马粪，那代表什么呢？这里一定有一匹马，有一匹 pony， 一匹小马。从这个小孩子的反应呢，这个心理学家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反应呢，绝大部分都是根据我们对环境的看法 perspective。 我们对我们所处环境的远景呢，往往 影响到我们生命中的反应。这个就好像有一些人会在地上捡到一块钱，为这一块钱而高兴。有的时候像我跟师母去YMCA 运动，有的时候也会在那个地上捡到一个 penny。现在的人为了一个 penny 可能也不会伸腰去捡，可是有时候我们捡到一个 penny， 捡到一个 dime， 一个 nickel， 我们觉得还不错，为这个高兴。可是却有人会为了赢了几百万的 lottery 反而会抱怨说，哇，真倒霉，我还要付税。这个就是 perspective， 一个正确的看法远景的力量呢，将会长远的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跟他的品格。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希望呢，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正确的 perspective， 看法，对事情的看法正确呢，会长远的影响到你跟我的生命，会影响到我们的品格，是动不动就抱怨，或者是我们可以经常的充满了兴奋期盼，就像那一个在马粪中的这个小马粪的房间的这个小孩子一样。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就期盼很快的要到提摩太那个地方，但是保罗又担心他会被其他的事物所耽延，所以呢，他就先将一些事情就写给了提摩太，也就是我们手中的提摩太前书。因此呢，提摩太就知道他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应该怎么样行事，怎么样为人。同时呢，保罗提醒了牧者、执事跟信徒，什么是教会？这个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第三章，首先针对了牧者、执事还有信徒。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就不会有教会，并且呢，教会是因为耶稣而存在，教会也是要为耶稣而存在。如果我们的教会只是为我们存在的话，那个不是教会，那个只是一个娱乐部俱乐部 clubhouse。 教会是因为耶稣而产生，教会也是要因为耶稣而存在。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们到底是属于谁的，也应该知道我们属于的那位教会的主，那位耶稣呢，对我们有相当高的期盼。然后呢，我们就要根据耶稣对我们的期盼呢，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品格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塑造起来。那什么是教会？一个理想健康的教会应该有这三种人来组成，就是要有牧者、有执事、有信徒。我们这样子的安排不是因为牧师比执事重要，执事比信徒重要，绝对不是因为重要性，而是根据职分跟对他的要求不一样，按照这个次序。不是说牧师比执事属灵品格高尚，然后也比信徒品格高尚更属灵，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明白，因为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神尊贵的祭司，只是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呼召，对他有不同的要求。事实上，在这三种人中，唯一不可缺少的就是信徒。如果没有信徒呢，教会就关门，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如果我做牧师的到教会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己讲道给自己听，我自己唱歌给自己，跟自己就说 的情况呢，这不是教会。如果牧师只带着四个执事在教会敬拜的话，这个也不是教会。如果没有信徒的话，教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跟价值。相反的呢，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牧者跟执事呢，那教会还会存在，因为毕竟在很多地方的教会的确没有牧师，也很没有人出来侍奉。只是那个教会呢是不理想、不健康而已，还是存在。所以一个教会呢，健康理想的教会必须要有一位牧者或者数位牧者，然后有很多的执事，要有更多的信徒，那这是个教会。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就首先对牧者品格的这种要求，就是必须要羡慕善工，要无可指责，要有好名声。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保罗也提出对执事的要求，就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也要没有可指责之处，他们必得到更美好的地步或者是地位，这个是执事。那今天在这里呢，保罗用了三个图画，首先来描写形容一个教会是什么，然后借着这个教会是什么呢，也同样的给对在这个教会里最主要的人物，就是信徒，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他身份的背后应该引来怎么样的品格的要求是什么。这三个图画呢，就是神的家。这个神的家呢，就反映出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然后呢，他说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呢，是反映出在一个教会这个所谓的一个团体当中呢，或者是国度当中呢，都是神的子民。然后呢，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就是我们必须是神的真理的见证。那这是三个我们信徒的身份，还有我们要反映出这个品格来。首先我们看看神的家，神的儿女，教会是神的家，因此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这伟大神的儿女，创造万物之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或者是品格来，与我们的身份能够相称，使我们的天父母呢，对，我们不讲父母，使我们的天父呢能够得着荣耀，就像我们做人的儿女呢，要活出像样的生活，使我们的父亲母亲得着荣耀一样。关于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呢，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就是出生，就开始。当一个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之后呢，他就立刻重生，立刻得救，就进入了神的家，神的教会，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十三节是这么说，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到了自己的地方来，可是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呢，他就赐他们权柄。什么权柄呢？是做神的儿女的权柄。接着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到13节。因此我们成为，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成为人的儿女呢，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能选择要投胎在哪一个家庭，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 所以有人常常说，哎，我真倒霉，没有生在君王的家里，生下来就吃香喝辣 silver spoon， 没有生在那个 beer gay 的家里。我们做人的儿女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就生出来。可是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呢，却是我们的选择。神把这个选择权给了你，给了我。怎么选择呢？这边就是说的接待耶稣。凡是接待耶稣的人，就选择要重生了。接待耶稣。然后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23到25节，彼得这么说，他说你们蒙了重生呢，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什么？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呢，就是这道。根据彼得所说的呢，我们成为人的儿女呢，是因为我们血缘的关系，是那种能坏的种子 seed 种子。那相反的，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呢，是因为神啊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是那一个不能毁坏的种子。同样的呢，我们成为神人的儿女呢，必会有枯干凋谢的一天。枯干凋谢的一天，我们的身体迟早必要败坏。我们这一两个礼拜有去看一个美国的我们的一个朋友，他的太太脑子出血，现在在 ICU， 在 Forsyth Hospital 去看了他两次，65岁的年龄。那我们教会的姐妹也得了癌症的。那我们的生命中必有枯干凋谢的一天，这是人的儿女必走的一条道路。可是相反的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却是永存的，是就像神的道一般。这一个呢，是我们神儿女要借着这个所谓的出生，然后接着呢，生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喂养，不然不能长大。所以呢，神教会既然是神的家呢，所以必须要被喂养，而神的话语呢，是唯一的最唯一的食物。因此呢，我们生命才能靠着为吸收神的话语而成长。而这喂养的工作主要就是落在牧者的身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有这么说，他说神呢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道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既然是在神的家中，我们已经生出来了，我们就必须要被喂养。这是神儿女必须要接受喂养的。可是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愿意被人家喂养。有些小孩子故意拒绝厌食，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那他生命成长必定缓慢，必定有瑕疵，要被喂养。然后呢，也要愿意被管教，在爱中被管教。而神的爱呢，是我们管教唯一的动机。我们不是因为要管那个孩子的为管教而管教，我们管教他是因为我们爱这个孩子。如果借着这种爱中的管教的话， 这个孩子这个儿女的长大的生命才会有次序，才会规规矩矩，才会不会到外面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因为你一旦在家里没有家教，没有次序的话，你到了这个世界上就成为一个没有不遵守法律的暴徒，所以必须受到管教。而这个管教的工作呢，就要落在牧者跟执事的身上。所以保罗对哥林多这个教会呢，是常就是说一直很严厉的批评管教他们一些违背神的一些的行为，奸淫啊等等的，嫉妒啦、纷争。所以保罗就后来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我也许我管教说的话太重了，你们受不了。可是他要说，我们这样子对这些人，我们就不如要安慰他。所以管教是的动机是因为神的爱。可是儿女要愿意接受管教，不愿意接受管教的话，他就生活中、生命中就没有次序，对任何事情都不尊重。那在管教之后呢，接着呢就要受安慰。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管教之后呢，就接着来安慰他们。因为是神的家，这些儿女被管教之后呢，要在爱中给他安慰。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此生命得着了医治就有盼望。记得小时候我们女儿还年纪小的时候呢，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都会调皮，所以呢我们就按照一些的圣经的教导要管教她，把她带到厕所打几下，然后或者是让她在角落坐一段时间，当然不能 abuse， 不能抱那个虐待，可是管教之后呢，我们要把他抱在身上说怀中说，我们是爱你的，因为你不听话，父母因为爱你才管教你。所以管教之后你要安慰他，让他知道他为什么被管教。而这个安慰的工作呢，就要落在牧者、执事还有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因为有一些的信徒、基督徒会比牧者、执事还懂得去安慰人，也许就是你打一通电话，请他去吃一顿饭、喝个咖啡等等等，就是这种状况。然后呢，安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有很详细的描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6到12节，他这么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是在你们中间我是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提出一种安慰，这种安慰就好像家里对待家里的每一个人的安慰一样。那在家中呢，有母亲的温柔，他说我温柔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安慰要带着温柔。 可是安慰呢，也要弟兄之间的劝勉，说弟兄们，你们要如此做。弟兄们，弟兄当然也包括了姐妹，就弟兄姐妹之间的劝勉。然后呢，要有父亲的坚韧，要坚韧的如同父亲待他的儿女一样，要有个坚韧的爱，温柔的爱，劝勉的爱。那这个呢，就是在神的家中，我们必须要如此去行，要安慰。然后呢，接着不只是神的家，还有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因此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天国国度的子民。我们要活出这个神的子民的品格，就好像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为你的所爱的国家活出像那个国家的品格。好像美国，我们在美国做了美国的公民，我们必须活得像能够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品格一样。那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活出像天国的这种的身份。那事实上，教会这个名字呢，希腊文叫 Ecclesia。Ecclesia 这个字呢，原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叫教会，不是，我们叫做教会。Ecclesia 呢，它原文的意思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就要根据他被呼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原本只是一群一个理想，一个原因被召聚出来的人。所以 Ecclesia 这个字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很重要的观念，牧师要花点时间跟你们解释。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对犹太人， Ecclesia 被用在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就是会众百姓的意思。这个是指犹太人，因为他们血缘相同，因为他们是因着他们血缘的相同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犹太人，就是 Ecclesia。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生命记》的第四章的第十节，神对摩西说：“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召聚百姓 ，Ecclesia， 你要把百姓，我的百姓召聚起来。”我要教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上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也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要把我的百姓，我的 Ecclesia， 我的教会召聚起来。这一群人主要是因为血缘相同，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这样子。那对希腊人，对当时保罗所处的罗马，对希腊人来说呢，是怎么样呢？是一群的政治的团体，一个党派。这一些人主要是因为他的政策相同，他相类似，被呼召起来聚集在一起的，类似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虽然每一个党之间的政策，每一个里面的分子政策不完全相同，可是它有点点相近。这个就是 Ecclesia， 一个政治的团体。然后呢，就是用到了教会。那这一群在所谓的教会呢，是主要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成了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的20章的28节这么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什么？神的教会。 就是什么呢？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或者是说所救赎的。所以神的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所救赎的，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教会。所以呢，这一个 Ecclesia 这个按照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含义，然后当用到与耶稣基督宝血救赎出来的人，就成为我们翻译成为了教会，大家比较容易清楚。那保罗在前面怎么说呢？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保罗在前面把自己的家跟神的教会稍微连在了一起，你要先会处理一下自己的家，然后才能够照顾神的家或者是神的教会。然后在这里保罗说什么？神的家是什么呢？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保罗进一步的把神的家跟神的教会连在一起。然后保罗在这里不只是单单说教会或者是神的教会，保罗是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神，是永生神，就是永活神，是强调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这位教会的主宰呢，是永远活着的神，永远活着的，不是过去活着，现在没有活着，是永远活着的神。永生神是强调他是永活性，是永远活着的。因此呢，教会是一个活着的有生命的所谓的有机体，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政治团体或者是一个国家没有生命的一个组织。组织的分子，他的子民没有办法永远存着，因为组织会瓦解的。就好像最近那个共和党想要分裂，组织会瓦解的，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可是有机体呢，有生命的，是活着的，是永远活着的，尤其是神的教会。既然这个有机体教会是活着的话，我们不能用那些死的组织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活着的教会，不行。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远超过这个地上的子民的身份，所以品格要求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提到神的子民，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呼召出来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凑在一起，美国人凑在一起，不是。我们也不是因为你是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什么什么党，不是。我们是耶稣的宝血呼召出来天国的子民，所以有天国子民的品格，是那一位永远活着的神所召聚出来的一群人。然后接着，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呢，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必的身份应该是神的见证，因为柱石是代表了见证，所以呢，要活出神的见证的品格。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在世人面前的见证是，我们确实是神的儿女，我们确实是神的子民，如此般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必须有根有基。然后柱石根基，保罗在这里来描述这个真理。柱石根基是建筑物的一个术语，尤其是当时 这个收信人叫提摩太，他正好当时是在以弗所这个非常繁华的城市，那个城市也是高楼，当然不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高楼大厦，它的是有相当雄伟的建筑，尤其是有一座叫做雅迪米的神庙，被称为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叫 The Seven Wonders， 就在以弗所，提摩太所在的地方，叫雅迪米的神庙。那雅迪米呢，是圣经是翻，就是叫做 The Temple of Artemis， 哦 ，Artemis， 雅迪米。那号称呢，因为现在这个神庙已经不在了，可号称雅迪米的神庙一共有127根柱石，就保罗这边讲的柱石，它也有很坚固的根基，并且每一根柱石呢，都是来自当时的每一个外国的一个君王送给他的礼物，就172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代表送一个礼物，就建造了这个叫雅迪米的神庙。现在这座神庙已经被毁了，已经不存在，就最多只剩下零零丁丁的几根柱石而已，也成为一个游乐的这个旅游的景点，已经失去为他们所谓那个伟大的女神雅迪米做见证的这个分量，机会已经失去了。我到网络呢，就下载了一些的照片啊，在照片，就是这一个照片，这是他们是假，就是说他们推测，因为已经不复存在，当时也没照相机啊，只是从文物的记载中大概可以描述雅迪米的神庙是如此的壮观，可是这边看起来是没有127根，可是号称有127根的柱石，也许在神庙的更外围。这是它的过去，非常雄伟的，号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可见它是多么的富丽堂皇的一个雅迪米神庙。然后现今，这是现在的，如今的照片呢，就只剩下几根柱子，庙的顶都已经被摧毁了。这个是游乐的景点，现在你可以看得到的景况就是只剩下几根破破烂烂的柱子在那边，很多人要特别飞飞机去那个地方观光的话，只是看几个遗址而已。那保罗他本人呢，也去过这个地方，也去过以弗所，他在那个地方也掀起了一阵的暴动，在使徒行传的19章有非常就是说详细的描述，所以保罗目睹了这个宏伟的这个神庙，所以他那个柱石跟根基呢，深深的也印在他的脑海里，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来写给了提摩太，提到了柱石跟根基。可当然，他不是指这个雅迪米神庙，而是指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当时在保罗去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引起了一阵的喧哗，结果很多人呢就不拜这个偶像了，结果不拜偶像呢，结果这些靠偶像赚钱的这些银匠，有一个叫迪米丢的，他是专门制造这个就是偶像的东西发财的，结果他就找了他的同行说，哇，这下子可好，保罗这么一搅和呢，大家都去信耶稣基督了，都不来我们的庙了，我们就生计就出了问题。所以他就怂恿了一大堆人说，这个家伙是亵渎我们伟大的女神叫雅迪米。就一群人就被鼓动的去那边开始示威暴动。结果义愤填膺的就围在一起喊着说什么， 大哉以弗人的神啊，雅底米，雅底米，雅底米，一直一直叫了好一阵的时间，就好像我们现在有百万人去游行等等等，为了不管为了什么原因，各有各的原因去游行一样，他们也一样，就是在那边示威游行说，雅底米是伟大的神，我们有伟大的神庙。这个是这个景况呢，深深的震撼了保罗，保罗心中的难处啊，这一群人为了生计去拜这个捏造这个偶像出来，为了这个生计呢而追寻这个虚假的道理，所以他的脑海说，我们必须为真理来站稳脚，我们必须为真理来做见证。因此保罗是更加的笃定要把福音传遍那个地方，因为他看到人被偶像逼得疯狂了，就像我们现在你可以往往看到很多的人为了仇恨充满了他的心胸，拿枪去杀人，这几天已经发生，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一件，就是说人被心中的偶像，被心中的仇恨充满，所做出来的这种邪恶的行为，如何为无论他的是信仰的是什么，为他所信仰的那一位做见证呢？相反的，我们基督徒为神做见证必须要有柱石。当圣经讲到柱石的时候，有提到是教会的柱石，叫雅各、基法跟约翰，就这些人是教会的支持，就栋梁。然后在启示录呢，复活的耶稣基督对腓拉铁腓的教会有一个应许，说凡是你得胜的，有一天我要叫你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做柱石。意思是说，你在这个困苦患难中，你靠着神的恩典得胜这一切的苦难、患难、挑战等等的，有一天你要在神的殿中成为这个柱石，让人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柱石。那根基呢，就是往往讲到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根基，我们必须在这个根基上建好了基础，是我们的根基。因此呢，教会必须是在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根基上，不是建立在牧师所说的话。如果牧师所说的话跟圣经冲突的话，你们就听听就忘了，也不要放在脑海里。可是如果跟圣经的真理符合的话呢，只是把圣经的真理稍微解释让你们可以了解的话呢，你们就要听在心中，因为这是真理的根基上。然后呢，你一旦你的有真理的根基你站稳了，你就成为了柱石，你就成为这个真理的柱石，人家可以看得到，人家会透过你生活中的一言一行看见。因为当人家看到一个建筑物的时候，他很少看根基的，就好像我们去买房子，没有人会去看根基的，看它的地基打得多好，很少人这么去看的。而大部分人都看这个房子的柱子啊、门板啊、屋顶，就看这些的。同样的，我们生命中人家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柱子，我们的行为就像柱子一样，很少人会看到我们的根基的。一旦可是我们的根基如果不稳的话，我们的柱子呢就会摇摇摆摆。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上的话呢，我们的言行一定出现问题，一线出现问题。可是我们基督徒跟教会要成为这个真理的根基， 还有注释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内容。那这个内容是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个完美的人，还有他拯救的事工，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可是他来到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个奥秘实在是伟大，是深不可测的，可是是众人都要公认的。公认是这个是伟大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就是要借着你跟我，借着信徒，能够为这个真理来做见证。这个就是我们的品格。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目的不是停在那个地方，神要让我们来做他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奥秘。神如果今天用天使来做见证的话，太简单了。当人家看到这个伟大的天使，没有人不被震破震撼的说要相信。可是神却用一个罪人，只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改变了他的生命，然后去告诉另外一个罪人，哦，原来耶稣的宝血到如今仍然有功效。这个就是见证，这个是你我每一个信徒的品格。我们要活出像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像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活出能够为神来做见证。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就短短的这一节的圣经，可能是早期基督徒之间所流传的、所编的一首简单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诗歌，就借着这个诗歌或者是音乐的形式呢，就把他们所相信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唱出来，把他的为人，把他的事工来唱出来，来见证出来。这个就是神的见证。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行为的根基，也是我们所要做见证的。很快的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的内容。神在肉身显现，就是指我们这一位伟大的神，这位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肉身来在世上。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不只包括他被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出生，也包括了他在肉身中在地上的事工。他在世上也会劳累，也会疼伤心，也会饥饿，也会口渴。他是倒空了自己，他在肉身中与你我来认同。因为有人常说耶稣的道成为肉身是一个奥秘，也许是个奥秘，可是神的爱却不是。神的爱很简单的，在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子成为肉身，这个爱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因为你我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愿意把儿女放在一个与他的身份完全不相配的位置，绝对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说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愿意让他的儿女去流浪街头的，没有这样子的人。可是这位尊贵的神愿意让他的独生的爱子成为一个卑贱的人的形状，受到这些疾病、困苦、罪恶的常困扰呢？没有这样子的人。当他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就是代表他对这群人有极度的爱，有极深、残阔、高深的爱。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也许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认为是荒谬的事情，因为童女不会怀孕的，认为是荒谬或者是奥秘等等等，或者是说是个谣言、神话等等等。但是呢，不可否认的，神的爱却不是。当我们注目看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爱向我们人的表明，以你我能够明白的样式向你我来表明。道成的肉身住在你我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是有真理。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是有恩典也有真理的。这个肉身让当时的人看到，虽然你我今天没有人能够看到，可是我们因着相信那些目击者的话呢，我们也相信耶稣这位神成了肉身。然后呢，他被圣灵称义。虽然耶稣被他自己的百姓所唾弃、所弃绝，但是呢，却被圣灵称为义。当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呢，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行神迹奇事。当他在坟墓里死了，被埋在坟墓当中呢，耶稣同样的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呢，从死里复活。可是现在耶稣在天上，可是在我们你我仍然活着，这是2021年这个世界当中呢，耶稣是要差派圣灵来审判你我的这个世界，你我的世界。所以耶稣我在圣灵里，被圣灵里，在圣灵里被圣灵充称义。当耶稣要 离开这个门徒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6章的第7到11节，耶稣就对门徒说，我要把真情告诉你们。他说，我去呢，使你们有益。他是指着他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如果不去呢，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那我如果去呢，我就差这个保惠师来。他如果来的话，要叫世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呢？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为义呢，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呢，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到了审判。所以耶稣被圣灵称义，他也差派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罪、为义、为审判。那你我自己能够责备我们自己，你我要为我们的罪来好好的来责备。因为不然的话，有一天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与那群不相信他的人一同受到审判。接着他说，为被天使看见，这就是指天使常常出现呢，在耶稣的生活跟事工的当中。那关键就是天使这个字 Angelos 这个希腊字呢，可以指所谓的 angel， 就是英文的 angel， 就是天使，也可以指 messenger， 就是一个使者，一个传信的人。所以被天使看见，也可以说是被使者看见， 或者是被一个传信人看见。因此呢，这一句话被天使看见，也可以形容成耶稣在世上成为人子，他在世上所遇到的一切，他所说的一言一行，他所行的神迹奇事等等呢，就被一群所谓的使者看见，同时也记录在福音书中。那些人也可以说是使者，也可以说是天使，他们就成为耶稣的一个见证人。借着他们的看见，他们写下来，传信传书给后世后代的人，这一群也就是天使。你我今天可能不是这个所呢眼睛看见的这些天使或者是使者，可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我们从人的生命因为福音改变这些的事实上，我们是目击者，我们是看见的人，我们就要成为这个使者做传信的人，这个就是见证。我们只是把我们所看见的一五一十的做见证，这个就是见证，被天使看见，然后呢被传于外邦。外邦呢就是列国的意思，不只外邦，这个好像只是讲外面的国家哈，我们是本国，那是外国。可是外邦主要是讲强调的是列国所有的国家。那耶稣不是为天使而来，他也不是为了天使而死，耶稣是为罪人而来，他是为罪人而死。耶稣来不只是为犹太人成为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他们所谓的我们自己本国，其他人都是外邦，都是外国人，那我们的弥赛亚呢是我们的，不是外邦的。可是耶稣打破了这个国与国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他不只是犹太人历世历代所期盼的弥赛亚，他也是外邦人，所谓列国人的救世主。所以这个好消息要被传于外邦，传于外邦，福音广传就是目的，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最终的目的嘛，就是把这个见证能够传于外邦，最后呢要被信，接着要被世人信服。当这个好消息传到列国之后呢，将会被世人信服。在神这个永完美的智慧当中呢，他却选择了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信息，一个神成了肉身来拯救罪人，为罪人而死，为罪人复活。这个简简单单的奥秘或者是信息，要叫人能够因为相信而顺服。当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当时的门徒数一数就数得出来，差不多120个人左右。可是在短短的数十年之间呢，这一个加利利的木匠与罪人一同被钉死在巴勒斯坦山上的这个故事呢，却被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就被当时的所谓的世人，那是列国，相信而顺服。然后最后呢，他就被接到荣耀里，在使徒行传有提到，耶稣就被天使接到荣耀的当里面。被接在荣耀里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被接上升，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在耶稣的整个故事，就是我们在圣诞节 主要强调耶稣的故事，圣诞节只是强调他的诞生。可是我们在 Easter Sunday 是强调一个受难还有复活。可是耶稣的故事永远是开始于天上，同时也会结束在天上。耶稣是以仆人的身份呢，来到世上来服侍人。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之后，他的身体仍然带着钉痕。所以他可以跟那个多疑的多马说，你来摸摸看我手上的钉痕，我身上的枪痕。这个在一切的人眼中认为这是羞辱的，这是羞辱的。没有一个神能够来服侍人的，没有一个神愿意跟罪人待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神愿意被死在钉死在这个最痛苦最羞辱的十字架上，没有一个神当他复活之后不会把钉痕给除去的，没有一个。这个在人眼中都是荒谬的事情，可是保罗说这是敬虔的奥秘，这个是奥秘中的奥秘。因为即使如此的羞辱，最后呢，这个伟大的他天上的父呢，要把他接待那无比的荣耀里。耶稣被接在荣耀里是他再来的一个保证，也天使也如此说，这位被接到天上的耶稣，他怎么被接上，有一天他要再来。所以耶稣有一天会从天上降临，要把他的教会，他的心腹呢接到天上，与他共同享受这永远的荣耀。因此耶稣被接在荣耀里是你我生活的能力的来源，也是我们见证的动力。我们要在荣耀里，有一天我们有一天要被这位复活的主，为我们的救主接到荣耀里。那这个就是个奥秘，这个是个奥秘，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内容。在这一段经文中呢，保罗列出我们信徒所拥有的身份，还有他身份背后呢所具有的一些的品格，或者是对这个品格的一些的要求。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当然也包括了每一个牧师，也包括了每一个执事，是就是代表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就是教会是神的家，那在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永生神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让他们成为神天国的子民。教会是一个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教会要为这一位神在这个世上做见证。因此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的品格应该反映出我们天父的慈爱。所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如果确实相信我们是这位神的儿女，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行动作为，我们的品格应该将那一位天父的慈爱反映出来。我刚刚已经提到，最近那个在美国那个就是 mass shooting 层出不断的出现，那有一些呢是今天这个好像是他只是去打一些陌生人，就随便打。几天前呢，他是去他的工作的地方，他在那边工作里好像一二十年，待遇也不错， 那至于什么真正的动机也不太清楚，他就去选择性的去杀人，最后呢自杀。那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可能心中有仇恨到那个地步呢？会取去另外一个神的创造物的生命，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反映出我们这一位天父的慈爱，神的每一个儿女都要，我们要把神的这个爱呢能够反映出来。如果不是神这么仍旧爱我们，仍旧包容我们的话，看到我们这些劣根性这么重的人，冥顽不灵的人，一掐接那个指头，我们就死光了。为什么还要赐我们阳光雨水呢？为什么不需要？不值得救的一群人。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的体会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把天父的慈爱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流露出来。我们要到一个地步呢，也许你不喜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跟你嗜好不一样，兴趣不一样，也许，可是你不能去恨那个人，你不能去就是仇恨到一个地步。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应该能够让你仇恨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要取去他的性命非常困难。然后呢，我们信徒是神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这个天国的君王的尊贵呢，我们也应该反映出来。我们不是说趾高气昂，至少我们不会卑贱到一个地步，因为我们至少走出去是代表了那个国家的子民公民，我们就要有这个国家这个最高的这个权威，这个君王或者是总统的这种尊贵呢，我们要活出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要柔和谦卑，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是尊贵的，因为我们的王是尊贵的王，我们的主耶稣是那大君王，那个即将要主宰这个世界的大君王，我们做他这个君王国度的子民，就应该活出那个尊贵来。那些不堪入目的事情不要去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要去做，因为那个不适合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那个把我们君王的尊贵给抹灭掉了。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有天父的爱，我们要有那个君王的尊贵，不亢不卑的。我们不要把自己降到那些不堪入目的那些水准，这样子的话把我们君王的尊贵给羞辱了。然后我们是神的见证，这个品格就是我们的见证是为了真理来做见证，这个真理是依据了神的话，有神的话做根基，那这真理是实际的。我们讲，当我们来读圣经，来查考圣经，来听神的话语，来听到的时候，不是给你讲一些虚空神秘的事情，不是。神的真理呢，永远是 practical， 永远是实用的，永远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可以用出来的。当我们用出来之后，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气度改变，我们对人的态度等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远景 perspective， 所有的在这个真理的改变中，我们跟以前完全像脱胎换骨一般改变出来，在简简单单每一天实际的生活行出来的时候呢， 哇，这个见证就流露了，这个见证就流露出来了，因为有真理做我们的基础，因为真理是永远不会错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不因为你是哪种人、哪种文化、哪种社会地位、哪一个年代的人，因为不会受时间、地域、环境所改变的，才叫做真理。这个真理不是象牙塔里面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在叫做 marketplace， 在商场上的真理，是可以实际用出来的。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信息主要要你我能够了解，也愿意能够受到影响改变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位我们的天父的慈爱，在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多爱人家一点，多关心人家一点，因为我们的天父如此爱我们，如此天父，如此的安慰我们。然后我们是这一位天国神的子民，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大君王的尊贵能够流露出来？然后我们神的见证，我们有没有神的话语的真理做我们的根基？能不能简简单单的在生活实际中把这些的真理能够行出来？很多真理是很简单的，圣经讲的一些话，有些很深入还不明白，有些我们已经明白的，可是我们又不愿意去做的。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做那些不明白的，反而不去做那些明白的，这个就是不实际嘛，不切合实际。实际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我们就去做，就是实际嘛，不要去触摸那些不清不楚的东西。不清不楚的东西，当我们把清清楚楚的东西去做出来的时候，不清不楚的慢慢就会清楚。这个是牧师个人的经历，给你做这个样子的见证。最后呢，在信息开始之前，我们提到这个故事，就是看法远景这个力量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看法跟远景，将会长远的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他的品格。而这个看法远景呢，最好的来源或最好的基础呢，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真理。因为 perspective 如果按照人的时候呢，会往往也会摇动，可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远景呢，用圣经来看这个世界的话，那就一定不会错误。然后这个远景的开头呢，就是耶稣基督放下他的尊荣和富足，以赤贫贫穷进入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为的是要什么？使我们这群罪人因为他的恩典而成为富足。他的富足，他的成为贫穷，你我可以得着富足；他的受鞭伤呢，你我可以得着医治；他的受死呢，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再复活。这一切的这一切，都应该深深的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我们对环境、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状况的看法。远景 perspective， 当你有正确的这些的看法的时候呢，我相信会深深的影响到你跟我生命的品格。我们信徒，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的，我们称为天国的子民的，我们生命中必须要有活出这样子的见证的品格。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我们有时候祷告的话语不美好，没有办法把我们心中的一切的需求 来向你请诉，可是神你都知道。我们在此时呢，特别为我们个人来祷告，愿我们在教会中，不论是在什么样子的身份，可是我们都是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宝贵的儿女，是你不惜一切代价用你的儿子的血救赎的儿女。你又让我们成为这个天国的子民，是那光明之子，让我们在这个光明中，我们没有黑暗，让我们能够谦卑的，能够把这个尊贵的身份活出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的见证。我们的见证是建立在你的真理上。我们再一次的，也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2021年目前疫情转好，可是仍然有很多地方有第三波、第四波，得病的人数还是增加，死亡人数每天都有。可是我们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困难的时候，具有挑战的时候，让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远景，因为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我们在困苦患难中，你都会来拯救我们。求神你让我们在解放，就开，慢慢的 open 这个我们生活的形态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数算这个恩典，不要把我们所生活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好像是我们是配得的，让我们把凡事都数算神你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我们也彼此来代祷，我们彼此也来鼓励奔跑那更美好的道路。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时间交给你们弟兄。